联合国大会在2018年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工作组，就网络和网络信息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12月初，该工作组邀请该领域的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聚纽约联合国总部，听取他们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咨询监督专家、联合国网络安全与网络犯罪问题高级顾问吴沈括教授应邀赴会。联合国新闻在会议期间将吴教授请到了演播室，请他就互联网治理、网络军事化、网络政治化、虚假新闻、网络个人隐私和网络主权等问题发表了看法。请听李毛奇的报道。
12月2号至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限名额工作组对话会议，旨在针对国际社会如何应对互联网及其信息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共同寻找对策，听取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行业专家的意见。作为来自中国的一名长期致力于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的专家学者，吴沈括在3天会议讨论中阐述了他对网络治理的一些看法。吴沈括表示，现在各国政府包括各国的民众对于网络安全、信息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对话会议就是为促成在联合国层面对此问题做出集体回应而进行的一次集体思考。
现在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形势和之前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各方主体包括政府主体、包括民间的私人主体，对于在联合国框架下多边机制的展开并形成相应的解决方案，有着更为强烈的期待，而且这个期待是具有实际的诉求作为支撑的。也就是说，不单单是一个价值观的认同，更多的是对于这种方案、对于问题实际解决的这样一个强烈的意愿。广大的与会代表强烈指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希望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在联合国的层面有更多的国际法层面的这个工具的探讨，国际法层面的这个机制的探讨和引入。
吴沈括表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国际关系的一个深水区是网络基础设施所面临的风险，它牵涉到网络基础资源的配置以及网络基础资源的组织管理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总体的进展比想象的要慢。从历史角度来看，特定国家在历史上对互联网资源所形成的战略优势，这一点不能够轻易忽视。随着国际治理包括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多边国际对话的展开，这一问题越来越广泛地受到各国的重视。但从目前来看，还比较缺少有效的国际对话机制以及推动国际改革的平台和渠道。随着国际信息通讯技术安全的多边对话的展开，或迟或早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个更为直接的交锋和博弈。
又从互联网基础资源，比如说最为明显的关于域名的分配机制，那么这个本身啊，另外包括像这个服务器的这个配置数量，这两个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那从历史上来看，包括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特定国家它的域名的分配权利的独享性以及服务器资源的这样一个战略优势所造成的，目前来看从互联网资源分配不均、地域性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之下，如果具有明显这个技术优势的资源配置方对于另一个所谓相对弱势方所发起的在互联网资源配置层面的一个限制甚至是一个剥夺的话，那么它对于这个国家在网络空间当中的一个所谓数字化存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和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
吴沈括表示，当下在世界范围内网络安全存在着某种政治化趋向。从学界的思考角度而言，网络安全问题从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因此首先有必要在技术层面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 第二，新技术的全方位普及应用，并与传统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度融合，导致国际社会受到若干国家网络安全政治化立场的影响。各利益相关方对此表示担忧。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有更多的信任和合作机制的建设，进而形成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良性循环，避免政治化可能伴生的消极后果。这是目前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当务之急，也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国际组织有必要积极做出贡献，提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目前在网络安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是关于供应链安全的判断。那么在供应链安全的判断过程当中呢，现在出现的一些做法，包括判断来自于第三国家的政治因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定意义上可能出现和商业逻辑、和业务逻辑、和技术逻辑的背离，而把更多的这个考察的重点关注到第三国的政治环境。那么在这样的前提当中，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呢，有一个情况就是本身忽略了网络安全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出发点，而把更多的点放在技术以外的政治因素。那么这样的操作方式，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它没有解决安全的关切问题，另一方面呢，容易造成民众不同国家的民众和民众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水平的降低。从总体上来看呢，事实上有可能造成新的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吴沈括表示，对于网络空间的军事化问题的讨论，应当说在近几年的国际安全会议场合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升温过程。当下尤其在数字化的发展浪潮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关注度有了一个空前的提升。从目前来看，就学界而言，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网络空间中负责任国家行为规则体系的建设。在这次会议期间，各国的专家学者也探讨了在网络空间可能存在的被武器化使用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建设国家间的信任、民众之间的信任以及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来强化对于网络空间的非军事化态势的保障。
现在来说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网络空间、网络技术的军事化问题，比较突出的反映在第一是所谓的自动化致命武器的研发，第二是所谓的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研发，第三是基于军事目的对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或者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第四呢，目前来说还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基于政治或者军事目的对于他国网络空间信息内容的操控，或者说一个 disinformation 的一个问题。 disinformation 可以是服务于这个政治目的，也可以服务于这个军事目的。
吴沈括表示，虚假信息、虚假消息的现象，应当说这两年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共同问题，这和一段时间以前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目前在美洲、欧洲、亚洲，甚至在非洲，对于虚假信息问题，应当说其关注度都经历了一个迅速升温的过程。在对于虚假信息的治理领域，由于牵涉到很多的基本权益的保护，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地都在从本土角度做一些多样化的机制尝试。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应当说一个全球性的标准，因为对这个问题确实是具有很强烈的一个地方性的色彩，具有很强烈的一个文化的烙印。所以包括我们看到现在比较突出的，包括像欧盟有关虚假消息的一个行为守则问题，但它是一个由企业自愿进入的这么一个机制，但这个是目前应当说最新的关于网络空间信息内容治理的一种尝试。那么可以想见，就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当网络信息内容越来越多的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民众的这个多重判断包括技术层面的、经济层面的和社会价值层面的判断，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信息的这个大时代背景下， 那么后续的应当说对于相应的信息内容的治理，对于相应的虚假信息内容的治理，可能会在各地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尝试。而在积累了足够的常识实践或者说最佳实践之后，可以想见在国际层面会形成若干的这个可以为各国所借鉴参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标准。
吴晨阔表示，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研发和应用，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和经济以及文化社会方面的便利和益处，但随着应用场景的拓展，风险或者说易于受到威胁和攻击的薄弱地带也在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新技术的运用者可能有认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民众在风险的防范能力上也可能准备不足。此外，新技术的监管环境或者说政府保护环境机制建设也可能存在准备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定范围内一段时间内风险的快速扩散。基于这一态势，从目前来讲，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应的民众日益关注风险管理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强调对风险的识别，另一方面强调对于技术用户、技术受众本身认识水平和能力建设的提升，以此来提高数字用户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驾驭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人脸识别技术目前作为比较先进的一种新技术应用，有非常广泛的争论。一方面就是对于这种技术应用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以及它可能促进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有肯定的意见。但同时就是对于它可能造成的这个个人的隐私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安全有非常大的担忧。那考虑到人脸识别这个技术本身的一个特殊性，以及人脸这个个人信息本身的特殊性，包括它的不可更改性以及它的这个唯一识别性，决定了这里面的风险是要高于其他的技术应用的。因此从目前来看的话，从公众舆论场的这个讨论来看，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它的这个限制应用的呼声是非常高的，最起码在人脸识别的应用过程当中必须更为严格的遵循我们一般公认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透明原则和当事人同意原则。第二个呢就是从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主体，越来越多的包括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和民众在内，关注到就是对于应用场景要有一个限缩的问题，要满足一个所谓的最小化应用原则。但这个问题随着目前新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技术对于技术的不断创新研发和最小化应用之间它是存在一个紧张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范围可接受程度，我们有必要把它和具体的地区、国家、具体的民众结合起来，综合的考虑到当地的技术经济水平以及民众的文化接受程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判断问题。
吴晨阔表示，对于网络主权问题，应当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和立场。中国、俄罗斯比较关注在网络空间中的主权的维护和确立问题，而近期欧盟也开始强化数字主权的概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对于互联网的无国界性、互联网的所谓全球无差别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那么这个本身呢，应当说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政治历史的考虑啊，具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战略因素吧。那从目前来看的话，随着关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国际多边对话的这个展开，围绕着网络主权，我们能够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应当说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立场的分歧的。那么 对于这样一个立场分歧的有效管控，事实上是对于未来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框架的一个考验。如果能够有效管控，甚至有效的弥合，那么应当说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未来前景会更加明朗。那么如果在特定情况下出现分歧管控的失效，那么这里面就会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未来框架的一个设计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吴沈括表示，就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问题，中国可以说有三个基本立场。第一，对于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坚持，即在网络空间中应当尊重和保护国家主权，并实现独立主权国家的基本诉求。第二，从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比较关注安全和发展的平衡协调，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也比较注重通过网络安全的建设，通过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建设，来实现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各种发展诉求。第三，中国高度重视对于民众的各项合法权益的保障，尤其关注安全环境中保障和发展民众的基本权利，实现包括隐私安全在内的各种权益的动态的历史的平衡。
从现阶段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或者说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领域，应当说各国的利益共同点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实际上有着非常相近的甚至相同的利益诉求，从目前来看也是比较受各方关注的一个点。另一个呢，就是通过具体的机制建设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包括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角度，那么包括像网络犯罪的防止打击，包括数据跨境制度的建设，在这个点上面可能是今后一个阶段最具有可能性的最具有现实性的一些方向一些区域。那么在差异上来说，围绕着网络主权或者说网络空间主权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各国之间历史阶段不一样，相信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更充分的这个展示各自的立场，更完整的这个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来实现一个更全面的或者说更系统的一个国际对话和博弈。
吴沈括表示，在传统的经济政治结构当中，各国之间存在着比较广泛的诉求差异，而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这些诉求差异在网络空间中以新的形式再次得以体现。所以差异本身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也不是一个消极的问题，只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需要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中找到一个最大的国际公约数。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相对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的一个思路，就是一个数字经济的促进培育这么一个诉求。那么在基于数字经济培育和促进以实现更大程度的民众福祉的这样一个基本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公约数，国际社会的公约数。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包括在2019年 G20 大阪峰会的探讨当中，包括在APEC 框架下当中的讨论，以及酝酿推进当中的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关于电子商务的改革谈判等等，这里面都能够看到不同的国家对于特定的数字经济是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以这些具体的能够为更多国家所接受的这个切入点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当中啊，找到一个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这样一个切入点。
吴沈括表示，目前联合国开放工作组所开展的磋商研讨代表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发展趋向，其中有三个方面颇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一是普遍的能力建设的提升，二是广泛的公众意识的培育，三是有效的工作机制的引入。人们期待在新时期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国际组织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更多的新举措，更多的新机制，来共同推进和塑造网络空间的 国际治理格局。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